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飓风艾玛给佛罗里达州造成严重破坏，风势现已减弱。今天是911恐怖袭击16周年纪念日，美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我们有来自纽约和华盛顿现场的连线报道。台湾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开庭，家属质疑虚假审判。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结束神隐，王岐山高调亮相有无玄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家气象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周日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飓风艾玛已经降为一级风暴，但仍存在威胁生命的危险。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飓风艾玛在周一早些时候已降级为一级风暴，但气象人员警告，飓风引发的潮水暴涨仍会导致威胁生命的大浪和离岸流。这场飓风在周日袭击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周日晚间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55公里，造成当地洪水泛滥，能源中断。根据佛罗里达州应急响应小组周一早上发布的数据，艾玛已造成该州超过577万用户停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宣布佛罗里达为重灾区，此举有助于加速联邦款项发放到灾民手中。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周一在其推特上发文说，尽管飓风已经降级，但其影响仍可能持续。他警告民众不要急于返回撤离地，应等待当地政府的指令。飓风艾玛是有记录以来大西洋生成的最强风暴，佛罗里达全州400个紧急避难所接纳了75000多人，截至星期天晚已有3人因飓风丧生。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随着风暴继续向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动，佛罗里达州东北部、乔治亚州东南部和南卡罗来纳州周一可能将出现龙卷风。飓风艾玛上周袭击了加勒比地区，造成至少25人死亡。美国国防部已部署3艘海军舰艇、大约20多架飞机和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协助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恢复工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呢，将首次以总统身份参加2001年9月11号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的周年悼念活动。川普将在白宫举行仪式，纪念美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恐怖袭击16周年。他今天早上8:40，也就是基地恐怖组织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刻举行默哀。第二架被劫持的客机23分钟之后呢，撞上了世贸中心南楼，两座摩天大楼后来均在大火和浓烟中坍塌。川普随后前往五角大楼参加那里举行的悼念活动。五角大楼也在911的这个悼念活动当中。美国各地举行活动悼念911恐怖袭击16周年。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川普总统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911纪念日来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悼念袭击中的死难者。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那里的具体情况。卡拉。
徐博你好，我们知道在16年前发生的这一次911事件呢，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一共是造成将近3000人遇难啊。那我们知道当时呢，除了是有两架飞机撞击到了纽约的世贸双子座之外呢，第三架飞机就是当年在撞击到了我身后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那么当时呢，一共是造成了飞机上以及地面一共有184人遇难，那么其中最小的遇难者只有3岁。那么今天呢，就在五角大楼也会举行一场悼念仪式，那么举行的地点呢，就是在五角大楼纪念园。这个纪念园中呢，一共是有184条长椅，所有的长椅呢都是呈现一个飞机的机翼的形状，并且每一张长椅上都镌刻着一名遇难者的名字。那么今天这一次纪念仪式呢，将会在9:30左右正式开始，将会有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共同主持。那么稍后呢，在9:30 35分左右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和他的夫人也会一同来到五角大楼参加这一次仪式。那仪式呢，将会包括宣读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并且在9:37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呢，也就是16年前那一架飞机撞击到五角大楼的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场的所有人将会进行集体默哀。那么随后呢，还会有敬献花圈的这样一个仪式。今天的川普总统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除了参加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呢，在稍早时候他在白宫也是主持了一个集体默哀的仪式，向所有的遇难者表示哀悼。我们看到16年前的这一次恐怖袭击呢，给美国以及美国的人民是造成了非常沉重的伤痛。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国际的反恐形势依然是相当的严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除了参加这些悼念仪式之外呢，还会听取他的内阁高级官员进行的一个反恐形势的一个简报。那么在这一份简报中呢，将会包括当前的恐怖分子的一个活动的形式，以及美国现在进行的反恐活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川普听取这个情况呢，在911听取这个反恐活动简报呢，是当年小布什总统期间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在奥巴马当政期间呢，是得到了一个持续。我们看到今年呢，今天是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之后的经历的第一个911纪念日，看来他是要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以上呢就是记者现在所掌握到的情况，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卡拉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911纪念活动。今天是911恐怖袭击16周年纪念日，纽约举行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在纽约举行的911纪念活动的情况。方冰，你好。
许波，你好。我现在呢，这个就在距离纽约纪念911这个仪式不远的地方。那么可以看到我的背后呢，就是这个911恐怖袭击之后重建起来的世贸一号楼。那么今天这个纽约的911的纪念仪式呢，是在8:46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呢，正像前面卡拉所介绍的，是这个16年前2001年9月11号。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这个美国航空公司第11号航班，撞击世贸双子楼的北楼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呢，这个全体的这个与会者呢都进行默哀，同时呢，在整个纽约的这个纽约市的范围内，所有的宗教机构的鸣响了这个钟声，开始了今年这个16周年的正式的这个纪念仪式。那么这个纪念仪式呢，还是跟往年一样，在纽约这个世贸中心的遗址。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已经是建成了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同时呢这个也是一个911的这个纪念公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911纪念公园里面呢，这个原来的世贸中心的双子楼，现在的遗址呢是建成了两个巨大的方形的这个纪念水池。那么今天的纪念仪式主要是这个让这个911罹难的这些家属他们来参加。那么这个911的这个罹难者的总数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是2983人。这不仅包括了这个世贸中心的这个罹难者，同时也包括了在五角大楼、在这个宾州、这个联航93号航班坠毁地，以及1993年世贸爆炸案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罹难者。那么还是跟往年一样，会逐一的来在这个仪式上面念出这些罹难者的名字。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两个大的方形水池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周边呢，镌刻着所有这些罹难者的名字。这些罹难者的家属呢，在这一天呢，他们在会找到自己的这个亲属的名字，在他的这个周围呢默哀悼念，有的呢会插上一朵鲜花，有的呢会插上一面美国的小的国旗，来表示他们的这个哀悼。那么在今天整个的这个纪念仪式的过程当中，会有6次的默哀停顿。那么我前面已经讲了，有2次呢是这个恐怖分子这个劫持的飞机撞击南北楼的时间，有2次呢是南北楼倒塌的时间，还有2次呢，其中1次呢是五角大楼被撞击的时间，和还有1次呢是在宾州这个联航93号航班这个坠毁的这个时间。那么整个的这个仪式呢，会在中午12:30结束。许波，
好的， 那么看起来呢，今年的纪念活动呢跟往年相比有一些不同。那方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纪念活动都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有一项新的内容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悼念在911恐怖袭击当中的罹难者之外，那么还有这个悼念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参与了抢救和重建工作，然后在后来的几年当中病逝的那些人。那么在纽约这个长岛的这个南岸靠近大西洋的地方有一个郡，它的名字叫海姆斯特德。这个郡呢，今年呢，在911之前就建立起了一个911的纪念碑，在这个碑上不仅是镌刻了这个大约3000名的这个罹难者，那么同时呢，又增加了将近600名警察、消防队员、建筑工人、清洁工等等这样的一些人员，他们呢都是参与了当年911的抢救和重建工作，曾经呢都在911这个遗址啊。这个瓦砾当中的进行工作，然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的相继病逝。那么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人和这个医生呢都认为，这些人他们病逝的原因呢很可能跟这个911废墟当中散发出来的这种有毒的烟和有毒的气体有关。那么911国家纪念馆呢也已经正式的决定要在纪念馆当中辟出专门的空间来为这些人呢进行悼念。那么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这些人的名字的数量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增加。那么另外呢，这个911国家纪念馆今年还在这个社交网站推特网上发起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你还记得那天早晨的天空的颜色吗？那么许多这个纽约人都予以响应回忆16年前2001年9月11号的那天早晨，那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晴空万里的一个秋天的天气。但是呢不久有一位这个推友就写道，恐怖和悲剧就发生了他说当时呢他人就在曼哈顿。那么对于纽约人来说，911这件事情是一个永远的创痛，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黑洞，但同时呢也是纽约人展示他们重建家园的不屈精神的这样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方兵在纽约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与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呢，在湖南岳阳开庭，法院外面戒备森严。彭宇华、李明哲二人当庭认罪悔罪。从台北赶到法庭旁听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呢，对庭审表示愤怒。他指称李明哲受到虚假审判，被迫认罪。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于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之后被失踪，其后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在法院发布的视频中呢，李明哲承认散布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与言论，撰写恶意抹黑制度的资料文字，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李明哲在视频中数次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上述陈述。台湾政府和公众以及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李明哲。李明哲是中国今年1月1号生效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之后的第一个被捕的外籍非政府组织人员。继续来关注李明哲案。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与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呢，在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和母亲已经于1天前从台湾飞抵湖南，两人今天也得以进入法庭旁听庭审。彭宇华、李明哲二人当庭认罪悔罪，但是法庭并没有当庭宣判。李明哲妻子李静瑜指庭审呢是一场虚假的审判。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陪同李静瑜前往湖南的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主任肖一民。肖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了解到呢，今天只有李静瑜和李明哲的母亲进入了法庭旁听，那么你们这些陪同人员都没有办法进入，那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庭审的情况好吗？中国官方起诉李明哲他都有哪些罪名呢？
是，这个案件其实基本事实非常单纯，李明哲在台湾上网认识了中国的网友，那这个中国的网友呢，他自己在中国进行了一些活动，他希望组政党，他希望做一些行动，那么李明哲实际上并没有参与他的行动，他这个案件最重要的是说，他们说这个大陆的网友有进行一个武汉会议，那在这个武汉会议的时候，事实上李明哲根本没有去参加，而后来这个网友他说他有一个成立一个公司的方式来中国推动民主，那李明哲也没有参与，后来这个公司也没有成立，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李明哲竟然被认定是那个这个中国网友的共犯，一起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
好的，那么有关李明哲的当庭认罪呢，据报道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和李明哲的母亲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是，他的太太因为跟李明哲相处然后生活工作，所以他知道李明哲他对这个对追求民主自由的真心的信念，所以他太太支持他，那他的妈妈当然希望儿子早点回来，他就希望儿子能够配合中国政府让他早点回家，他们两个的观念想法虽然不同，但是呢对李明哲的爱是相同的。
好的，那今天法庭呢没有当庭做出宣判，那请您估计李明哲他会如何获刑，会被如何判刑，那么下一步李静瑜是不是会聘请律师为李明哲上诉呢？
是的，这个案件今天并没有做出判决结果，但是呢这个我们觉得应该很快会有消息，因为过去类似的案件如果是当庭认罪的话，官方通常这个很快就会有这个判决的结果出现，那后续的情况就是要看这个判决的情况，那个由家属来决定上不上诉，不过呢作为法律专业团体，我们觉得今天的开庭以及整个案件的审判都充满了瑕疵，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上诉或者是应该重新审理。
好的，那么就李明哲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会被判刑几年这个问题您看到什么迹象了吗？
是的，李明哲被起诉的是非常重的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重可以判到无期徒刑，或者是最轻也要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前一个构成这样罪的人是胡石根，他就被判了10年。那我们不过今天来看的话，李明哲实际上他并非主犯，因为李明哲在所有的行为基本上都在台湾完成，而李明哲的行为在台湾是符合法律的，是完全没有在台湾完全没有违法的问题，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跟刑法的规定，如果在犯罪行为地是不罚的话，中国的法律是不会处罚的。那因此呢那个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李明哲应该获得无罪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就等中国法院的裁判。
好的，那么今天庭审结束之后呢，据报道应家属的要求，法庭安排李明哲和他的母亲以及妻子见了面，那肖先生您知道他们会面时谈了些什么吗？
是重点是见了面，然后他们拥抱，他们互相表示肢体语言，那比较不重要是他们说的话，李明哲边眨眼睛边跟李静瑜说，请你回到台湾不要再讲话了。那李静瑜思考了一下，好，我答应你，那就是他们今天少数的对话。
好，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一次陪同李静瑜前往大陆的有律师，有海基会的官员等，一共6人。那么大陆官方有没有出面接待你们，是不是给你们施加了任何压力呢？
这一次那个开庭公告之后，我们就立即联络岳阳法院，岳阳法院跟我们回复说，我们台湾人要旁听要向国台办申请，那我们就透过管道申请，那获得许可我们过来，一路都很自由，安排的很，那但是官方并没有安排，是我们台商协会热情的接待，这很感谢台商协会。那除了我们不能进去法庭旁听以外，其他的话我们那个各方面的自由都没有受到限制。
好的，我们感谢肖先生在中国大陆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结束神隐，王岐山高调亮相有没有玄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过去一周三次高调亮相，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前呢，由于十九大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以及海外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很长一段时间不露面，引发舆论的热议。他的动向事关中共反腐、十九大人事布局、习近平未来走向以及中国政局的稳定，成为中共政坛上的一个最大看点。那么王岐山最近高调频繁现身，纯属偶然还是另有玄机？为什么王岐山的去留成为观察十九大和习近平权力运作的一个焦点？中共反腐运动走到今天，王岐山能否按党内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全身而退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地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徐波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伟东先生和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反腐运动的这个轰动效应以及复杂性，再加上郭文贵几次的海外爆料呢，王岐山的任何动向都会成为这个新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过去一周王岐山三次高调亮相呢？
哦，这个应该说他前一段的两次神隐，这个一次神隐呢是之后亮相，是孙政才落马了。这一次神隐之后呢，会有谁落马现在不清楚。这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背后是有很大的这种政治玄机，包括他反腐当中可能面临的最后十九大之前的最后一场攻坚战，这个也可能在未来的几周当中会有所披露。那么他一般来说去查重大案件的时候也许会这样神隐，或者由于他的个性等等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一直这个是一个集权政治，这个集权政治同时也是个神秘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内部这个暗箱操作的。所以呢，这个这次十九大之前可能有明确的严令，不能像十八、十七那样，这个很早就把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曝光了，就都曝光了。这个，所以呢，这个他故意这样弄一些神秘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这个摸不着头脑，包括混淆海外的各种舆论。这个也可能是这个现在他们在政治宣传方面的一个新手法。那么他高调亮相，这个这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姚依林是这个诞辰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会，他已经必须要出场了，包括他的家人，所以这也难以避免的必须要出现，不然的话他可能神隐更长的时间。
好的，
谢谢。
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一周啊三次亮相，其中呢，刚才李伟东先生提到，其中一次还包括家属，这是纯属偶然呢，还是另有玄机呢？您觉得？
当然了，这个有一定的玄机啊。这个因为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郭文贵先生一直在报王岐山的料。那么当然，这个郭先生报的料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就是得到证实的东西。唯一可能有能够大体上证实的，也就是说，王岐山的亲属有可能坐过这个海航的飞机，坐过什么那个是787啊是什么？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并不能够证明就是王岐山的亲属就拥有海航的股份，这是两回事儿。中共这种高官的亲属沾官坐飞机这种事情从毛时代就有这传统，所以这个不奇怪。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就是这一次的三次，一周内三次亮相，特别是这个9月6号在人民大会堂纪念这个姚依林百年诞辰的这个座谈会，这个家属同时亮相，而亮相的家属恰好是处于这个郭文贵爆料之后在舆论旋风漩涡中心的这几位人物啊，比如说姚夫人，比如说这个他的侄子这个姚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亲属，还有何颖，而且这次这个央视的这个镜头里头，我们还看到有4名常委到场。这个呢，作为这个纪念一个常委的，显然是超规格的，而且这个给的这个镜头的时间，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先生的弟弟习远平的这个身上停留了有3秒钟的时间，这些呢都被有一些个解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是超规格，一个呢是这个他这个规格肯定是超过了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的这个规格，因为习仲勋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时我记得只有2名常委，一个是张德江，还有一位是亲属这个 习近平到场。那这次有四名常委到场，而且是由这个由国务院总理这个来李克强来致辞。本来这个如果按对等的原则的话，那么应该是由这个像张高丽这样的常务副总理来对等这个姚依林的身份，但是这次呢实际上由李克强来讲话，那就是应该也视为超规格。
嗯，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后，我们又看到这个他以这个中央军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身份露面。
嗯，
这个呢，以前这个小组其实已经存在，但是这次正式以这个小组长的名义露面，这个也应该有新的解读。所以我觉得，综合起来看，可能就是习先生表明了对这个黄岐山这个事件的看法。也间接地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他在这个省部级研讨班上那个讲话中，所谓这个叫做四个不惜代价，
嗯，
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这个还包括我们在回顾以前这个习先生高调的这个等于是支持了海航。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对这个他跟黄岐山的这个政治盟友关系牢不可破。
嗯，
所以他表现的就是这个。
好的，那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我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这个王岐山的夫人亮相和他的内侄姚庆亮相呢，这个非同寻常。您认为呢？这可能是一种证明，为王岐山证明。但是呢，实际上呢，也有我媒体有不同意见，认为呢，这恰恰是因为郭文贵爆料，才让得姚庆这位隐身人不能再隐身了，所以呢，露面了。您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说，到底这个郭文贵说的姚庆，和这次露面的姚庆是不是同一个人？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多次这个披露的资料呢，说那个姚庆是极爱科技的，一个这个总经理，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这个人和现在这个姚庆，有可能只是同名同姓，但是呢是不同的人，那么所以现在让这个姚庆的真身露面，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姚庆的这个照片和那个这个另外那职业经理人的这照片，好像两个人的面相相似。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释不了。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先生自己就把这个事儿弄乱了。他一开始报的这个照片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内蒙的姚庆。当时我指出来这个事儿呢，他又换了照片。然后呢，这个披露了一个护照，所以然后他说呢，他就是在钓鱼，就是故意的。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就是郭文贵先生他自己把这个水已经搅得很浑了。
嗯，
现在大家也不能够证实哪个姚庆是哪个姚庆。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这个事态的发展。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王岐山。王岐山高调亮相呢，引发了舆论的很多的关注，是因为这位监察御史先生他不经常露面。海内外素有传闻说王岐山神隐就预示着有大老虎落马，刚才李伟东先生说过这个问题了。那么他隐身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传出军中两位大老虎，总参谋长房峰辉和这个另外一位高官叫张扬被查处了。那请问李先生，不知道这是巧合呢，还是因为这种传闻不可小看呢？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特别确切的消息说这两位已经正式被查处。
嗯，
这个还要等待一下。
嗯，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十九大之前会不会有人再被查处，包括刚才说到的军中的这两位将军，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郭文贵的这个爆料，这个其实没有撼动王岐山的任何的这种地位，包括在党内的影响。 而且说这个因为他的爆料，海外舆论或者推特上的舆论，就造成了他的声誉的重大损失。我觉得中共党内包括那个几千万党员是基本上不在意这个事儿的，因为有防火墙，包括党内的各种各样的说辞，所以这个对王岐山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声誉上的影响。那么王岐山本人呢，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主要作用就在给十九大扫清人事方面的障碍，他可能不是十九大新上任人选的这样的安排的主要的角色，那个可能习近平安排了另外的人去安排，这个习本人可能也在主持这个十九大，这个新的中央委员，这个政治局委员，包括有可能的中常委，这样的人选可能都是习在自己主持。但是王的作用就在于要给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主持的新的人选腾出位置。他过去几年当中给习近平腾出了大量的人事位置，都是用反腐啊等等这样的方式，这个揪出一些大老虎，然后这样的位置呢也就空出来了。所以王岐山事实上从另外一个侧面上正在帮助习近平完成十九大的人事安排，这是一个含义。第二点，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张先生说到的郭文贵爆料，我同意张先生的分析，一直说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项能够证实的，这个就是真正有过硬的爆料，这个包括这个王岐山在海外的所谓房产，这个王夫人的房产，包括这个所谓跟海航之间的股权关系，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证实，这个而且他编造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海航的这个爆料是由纽约时报最早爆出来，这个所有的主要的关键的事实，当然海航值得是进一步追究的，所有关于海航的进一步关键事实都是纽约时报报的，而这个光贵贴着海航爆料这个热度给王岐山贴上所谓的私生子的标签，这才引起这个大规模的轰动。但是这个轰动的结果发现他所有的关于私生子这些所谓 DNA 鉴定通通都是伪造的，他本人已经在美国伪造了大量的关于中共的证据，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我们下面再说。
好的，那我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最近啊这个军中高层的这个整肃，房峰辉和张扬的这个现在说落马似乎还有点为时过早，但是呢据报道呢已经有许多这个报道呢就传闻两个人现在已经被这个整肃了，那么这和王岐山前一段的神隐有关系吗？
有可能有关系。就是我们看这个梳理事件的这个脉络来看，一个呢是北戴河之前我们看到习先生有三板斧，一板斧砍掉了这个孙政才，二板斧就是在省部级这个领导的这个研讨班上发狠话，三板斧就是这个沙场阅兵，这三板斧之后开了北戴河的会，开完这个会就有这个有一个就是日媒爆出来一个名单呢，这个名单看起来对团派比较有利，然后呢这个引发了一些个解读，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这个房峰辉和张扬的这个去职这件事儿。那么房峰辉一般来讲他被认为是一个这个受到胡锦涛信任的将领，而且这个他也现在也有解读说他是什么郭伯雄的人啊等等等等，但是此前我们一直知道这个就是说他在所谓这个十八大前夕这个所谓319事件中间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这个所以现在房峰辉的落马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对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的这个阶段性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反制？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后团派比较活跃，团派的人物都有露面，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这次军中的 这个十九大代表的名单，显然缺了几种人。一种人就是说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两位，那么他们是不是跟团派有一定的关系？
嗯，
还有一种人就是这个像贾平安这样的，就是被认为是江西的监军的人，还有就是原来的军中的这些太子党，比如这个保新宇啊、刘源啊这些个啊、张海洋啊这些个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事情来看，应该说，还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嗯，
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只要抓紧枪杆子，他就能够赶在这个十九大正式开会前，完成他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甚至于这个消除掉一些，在这个北戴河会议阶段对他不利的一些个这个要求。因为我以前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指出过，我认为到最后时刻，在过去五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有可能联合起来联手来向这个习王提出要求或者是摊牌。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反制。
嗯，
谢谢，您说的着。
好的，那么借着刚才张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红二代，大量的红二代落选十九大，这个问题呢，我请教一下这个纽约地区的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您啊，很多文章都认为呢，很多报道现在都认为呢，说这是一个红二代呀，现在红二代凋零，红二代落选十九大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迹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李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五年，这个很多人呢认为这个习是红二代的一个代表，红二代自己也认为这个习是他们的代表。但是这五年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习在这个反腐的方面的某种选择性，比方说从来没有在红二代当中，或者红三代当中，这个挖掘出一个腐败分子。其实我们大家公众舆论，和在北京的这个各位学者都很清楚，这个红二代当中的这种腐败的这种情况，其实一点儿不亚于官二代或者官一代。
嗯，
那么这个说习是他们的代表，在过去的五年也不为过。但是这五年当中呢，红二代可能对习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嗯，
这个压力包括迫使他回到这个某种程度的毛泽东路线。这个他自己呢，这个我一再说，他不是要回到毛，而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之前，就是文革之前的刘少奇主义或者陈云主义。这个是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跟毛不同的两条路线。他一直是一种官僚主义为代表的，而且是发展国有经济为代表的这样一条路线。毛一直是一种极左的带有斯大林色彩的这种政治乌托邦。那么这个习实际上并没有回到真正的回到毛，虽然又采用了很多毛的这种语录、这种方式、统治方式，但他事实上回到了文革之前的，至少是陈云这条路线。
嗯，
那么这个路线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赶超模式。这个赶超模式是利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套东西。我曾经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类似于纳粹的发展道路。
嗯，
就德国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那么习其实已经从这个毛泽东的极左的政治乌托邦，开始已经转化成带有极右色彩的某种一种新的这个日韩式或者日德式的这种发展道路。
嗯，
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好的，
那么由于这种政治路线的内在分歧，它可能跟红二代不可能在根本上保持一致。
嗯，
所以在未来十九大之后，它不会跟采用红二代，包括在这之前它也没有真正用哪个真正的红二代。
嗯，
那么跟红二代的切割可能成为习下一步政治选项。
好的，现在已经有听众、观众、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哦，大家好啊。哦，大家好。我认为王岐山的那个高调反腐啊，不是王岐山的高调亮相，说明他这个十九大一定要留任的。我认为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反腐，一他这个对上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对下，他这个就是得到了老百姓的民心，因为老百姓很痛恨腐败。第三个就是王岐山在反腐过程中，他树立了习近平的权威， 突出的题材性很少，他自己很少是露镜头的。
嗯，
所以我感觉他一定要留任的。
好的。
另外一个，我还感觉王岐山那个名字很有意思，他出自《易经》，升卦王用亨岐山，意思就是习近平这个王，要是很信任，要信任这个王岐山的。这说明王岐山他学易经，懂易经，因为易经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
本书。好的，谢谢。
也就是说，王岐山是很有智慧的。
嗯，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特点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嗯，你好，张立凡先生讲话很接地气啊。
嗯，
我认为，由于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对高层的斗争不甚了解，但是。是反腐败靠什么？要靠一种体制，是吧？现在呢，既是哪个腐败官员是媒体监督出来的，民主党派给查出来的，是吧？但是靠这个巡视组，靠中纪委，巡视组就相当于封建时代那个巡案大臣，还是建设一种完整的体制来监督这些官员，是吧？不要靠那种中纪委，是吧？全靠他，是吧？各种。体制为什么不发挥体制作用呢？我认为这个对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民主法治国家相距还是很远的。
好的，
谢
谢张先生的观点。我们现在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艾超这位网友说呢，从近期央视播出的一系列为反腐巡视歌功颂德的纪录片来说呢，王岐山的政治影响力不仅没有神隐，而且是不断的向外界展示他的政治实力。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如果王岐山在十九大后退休，那么他领导的反腐运动会不会被削弱？所谓反腐的制度性成果，最终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发生？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谢谢村华这位网友呢，他说王岐山的后面就是习近平，那就错了。也会错到底，现在就自乱阵脚，那就是自取灭亡。习近平呢，只掌握军队，而王岐山的人马已经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外交和所有的人脉，要动他绝非易事。谷歌使用者，他说呢，都是党天下，这个退下来了，就换另一个上位，在制度看不到任何改革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社会环境能有什么变化。方枪枪啊，这位网友他对郭文贵的评价，共产党要是不对郭文贵下手，郭文贵也不会去揭露共产党的罪行，没准会和共产党一起当盗国贼。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都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接着讨论，然后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会在继续的讨论当中呢，来回答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十九大现在已经日益临近了，有关王岐山的传闻也越来越多。我请教李先生，为什么王岐山他会如此引人关注？他的去留对十九大、对习近平究竟又有多大的影响呢？
王岐山先生的这种去留，当然对十九大、对习近平都有重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去还是留都有影响。如果他去的话，这个可能呢，这个未来的反腐的力度就未必能够赶得上原来这五年，因为王岐山在这个党内有一个辈分问题，这是中共党内的一种特色。如果新上来的人这个赶不上他的这个所谓辈分，那么未来的这个反腐的力度，包括能不能够压得住阵，这都是一个问题。
嗯，
我估计这也是习先生的这个考虑的问题。那么这是说他去，那么如果留的话。又会打破，比方说七上八下这样的一些个原来的潜规则，或者叫做规矩。那么这个习是不是有意识让王来率先破这个规矩，然后也为他未来在二十大之后继续留任、继续长期执政做下一个前面的铺垫？这也是海外很多媒体这种分析，我也尊重这种分析，可能是有这种考虑的。所以他的去和留对中共的十九大。以及这个十九大之后的这种政治格局都是有深刻影响的。
嗯，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判断，他去的可能性更大。
嗯，
那么去了之后会不会完全100%的退休？会不会有一种变通的职务方式？比方说中央巡视组的组长继续当着，或者说这个新成立的监察委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
嗯，
或者当一个什么样的顾问？这个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我看这样的可能性都存在。那么所以还要进一步观察。
好的。
那么至于他去的方面。是不是跟郭文贵爆料有关？我认为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
郭文贵没有丝毫撼动过王岐山。 谢谢。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呢，我继续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如何预测王岐山的去留？他去，怎么去？是否全身而退？留呢又怎么留？是不是啊，像现在这样仍保留政治局常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个邓小平和江泽民身上都有先例。
嗯，
就是这两个人啊，尤其是以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为例，他在成为一个普通党员之后，他还这个特别为他改了规矩，然后让他可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甚至后来他还主持了这个六四的镇压，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魄力。江泽民也是在他卸任总书记以后，由于有军队的支持，所以他留任军委主席，这种情况都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当不当常委，这个其实可能不是很重要，就是你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势力够了，你就是大佬，那么这个他就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来继续这个所谓叫做发挥余热也好，就是继续掌权。所以那么像这个所谓中央巡视组的组长这种位子，或者说监察委的负责人吧，或者是一把手吧，这种位置来看，就是一种选项，就这类的选项完全可能。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如果出于这个习先生出于他未来想在二十大还要这个继续连任的这种政治需要，那么也可能他会争取，就让王岐山先来。做一个先例来打破这个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因为七上八下本来就不是明规则，本来就是潜规则，你从这个党章上找不到任何规定就是有这个七上八下，所以呢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关键就是实力怎么样。现在实际上中共党内就是靠实力靠政治资本说话，那么当然像这个王岐山先生，刚才李卫东先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继任的人可能他没有王岐山这样的这个资历和政治资本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有些事情就不像前五年的这个力度这么大那当然这个如果王岐山先生继续留任常委，继续执掌中纪委，那么对于对立的或者是这些派系来讲，或者是成为他未来五年目标的这些派系来讲，那肯定是一场噩梦。所以我看郭文贵先生他也一再的强调，就是说他要看这个十九大王岐山下不下，如果不下他就要继续闹，一直他就是目标就是要把王岐山闹下来。我想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个想法代表了中共体制内相当一部分人的这个愿望。所以再有一点我补充这个李卫东先生刚才讲的，就是习跟太子党的关系现在其实已经不如以前了。以前在十八大之前，太子党确实是要拥戴习，因为他们认为习是他们的利益的代表，但是习上台以后，这个反腐败斗争也动了太子党的一些奶酪，比如他们的传统领地军队和这个像这个财经这些领域也被动了，所以在每年团拜太子党团拜的时候，本来这个召集人胡沐英都要讲一番不打横炮的话，今年这个团拜就没有讲，据说是只放了一场电影就完了。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呢讨论王岐山，看来呢离不开郭文贵，因为我们的网友呢，刚才我们两位嘉宾提到了，也提到郭文贵爆料，我们的网友大量的评论呢，也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呢就选读一些这个网友的爆料网友的这个评论，有关郭文贵爆料这个问题叫 严灵潭这位网友他说，张立凡先生一再否定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那么请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你认为要有什么证据才能证明郭文贵爆料是真实的？还有一位叫十三烂烂，这位网友说，现在的问题是郭文贵哪怕全是瞎说，共产党也无法自证清白，这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共产党这个制度根本上就没有任何清白可言，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不光是中国都是这样，所有共产党政权都是如此没有例外，二是说明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要么是不敢说，要么觉得说了没用，你想自证清白也没有人相信。另外叫 Z Elson 这位网友说，无法认同张先生对郭文贵爆料的看法，证据链就摆在那里，哪些是假的能不能说具体点，海航的爆发式增长、家属关系、美国豪宅等等护照都曝光了，还能有假吗？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很多网友呢是表示不同意见，比如像 Alex 廖这位网友说这个世道瞎掰无罪，郭文贵说王岐山这问题那问题一个也没有证实，在胡温时代腐败那么严重，王岐山反腐在目前中共一党体制下感动那么多军头还是干了不少事的，说王岐山犯事拿点真材实料吧，否则没有人相信。刘汉这位网友说，郭文贵呢就是贪官污吏的枪，想污王岐山是得不到老百姓认可的，至于十九大后王岐山能搞经济，这才和老百姓直接相关。最后啊 JGJYK 啊，很难念这位网友，他说王的亮相呢越高调反而证明王十九大后没有戏，这只是对外界刻意营造一种功成身退的印象，和郭的爆料毫无关系，王借七上八下的党内潜规则借坡下驴，从明转到暗，对习王二人都是最好的结果。我最后念的这个材料呢最后念的这个评论呢，就是网友的名字叫GJYK 他呢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王岐山在最后一次这个上个星期最后一次亮相的时候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原话具体如何我记得不大清楚了，意思大概如此。那么这个呢引起这个外界的很多关于王岐山去留的这样一个猜测。那么我们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请问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他的这句话？
刚才你念到的那些材料，包括说所有的这个证据、护照什么这个等等吧，那个护照也是伪造，没有伪造，他只发了几个号码，而且护照号是不全的。我在网上也一再说，你把护照号全部亮全，然后呢证明那个加州那些房子都是王岐山夫人的，然后我们再一块来批王岐山，不然的话你报这些假料裹挟我们是没有意义的。郭文贵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这样的。他实际上是拿了阿中基金的30亿基金，然后给损失了5点多亿，这个事情可能是导致马建落马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能够联系上布莱尔，联系上阿中阿布扎比的领导人，主要是马建在背后支撑的结果，那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要他要去挽回，所以他逃跑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安全部派人去找他协调，那个刘彦平协调，这是一个安抚的策略，安抚不了就变成了现在一种打击的策略。那么他安抚当中，郭文贵试图挽回他个人的资产，那么安抚不了，他现在已经申请在美国政治庇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给他政治庇护，这已经变得很艰难，因为他直接违反了美国很多法律。
李先生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到这里结束了。今天我们讨论王岐山，但是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讨论王岐山呢离不开郭文贵。那么现在看起来，我们的两位嘉宾以及我们的网友听众们观众们，他们对郭文贵的事件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以后找个时间再聊。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李伟东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邀请台湾两位前官员谈民主台湾如何抗击专制中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